们可以想象出来一个乌托邦式的世界，就是这心理医生的服务或者健全的程度可以和我们看感冒一样，每一个医生都非常擅长这件事，都能药到病除，都能望闻问切，知道这病人到底病在哪儿了、
嗯、对，
那其实他可以完全可以不用走到这一步的，但是因为没有人对他产生这样的帮助，没有人给在他往下坠的时候给他一个正面的影响、
嗯、
对，
必须要用一只网，不光要兜住所兜住那些人不要下去，并且让两边的人、
嗯、
那些不幸落下去的落在网下面的人还是应该被看到的。我想说的就是一个坐在墨西哥海滩上晒太阳、
嗯、
喝着 Mojito 的人是不知道这件事的解决方案的
啊、嗯，是，哎，所以他的大麻合法的一个政策的依据，讨论的整个氛围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为什么要、
嗯、这个问题问的特别好，但是我没有答案，不好意思。
啊啊、欢迎收听黑熊电台，我是主播郑鹏老师。然后今天我们会聊一个可能在我们这边有点争议性的话题，关于药物滥用的。可能我们今天会比较从这个社会层面去切入的去聊这个话题。然后我们今天有请到一个嘉宾，其实有相关背景的，就是我们的大倩老师。来，大倩老师介绍一下自己。
我不是老师啊，大家好，我的名字叫大倩，我是郑老师的粉丝、
嗯、
更是咱们这个节目的忠实听众。然后我目前生活在加拿大、
嗯、
然后那个我从事的工作呢、
嗯、
也是跟这个医疗卫生有一点点相关啊、主要是在学习的过程中呢也讨论过这个关于跟我们今天主题更加强相关的公共卫生的问题啊、所以那个有幸被郑鹏老师邀请来跟郑鹏老师一起录这期节目。
今天我们的嘉宾他生活在加拿大吧，而且更准确的说是温哥华对吧，因为前加拿大它是一个联邦制的国家对不对，所以每个州大概政策什么的会比较不一样，所以我们其实今天更多的是从我们国内的状况和嘉宾在温哥华实际生活的一些状况对比，然后我们再聊一聊这个话题。首先的话就先说一说关于这个药物滥用，或者说我们国内更多的把它说成吸毒嘛对不对，我们叫吸毒、
嗯、
然后这个关于这个问题其实会有挺多的误解，我们先从这个误解来说啊、我自己的话、
嗯，
我个人就觉得吸毒这两个字其实它就首先它一定是不准确的对吧，因为首先不是所有的毒品都是吸进去的、
嗯、
很多的其实现在都是注射嘛，
注射
大部分，对，就是相当于注射其实那个劲儿应该会更足一些，对于有些人来说吸根本就，
对，如果它是直接静脉注射的话
对吧，
对，
那个是更有效，或者说那些瘾君所谓的瘾君子们他们是更偏向于这种方式的。然后首先是吸这个词不准确，然后说毒嘛，毒品其实它不是毒品，其实大部分的东西其实是一种药品，
对
对吧，它其实是用来说更多的时候都是它有止痛功能，
对，
而且我们就说这个误解就从这个止痛先开始说吧，应该是很多那个所谓的瘾君子他们其实是从止痛开始对吧，
止痛类的药物或者镇静类的药物，
对，关于药物滥用者其实我们现在会很直观的一个印象，特别是在我们国内的话我们会觉得说这个人应该这种人有点自甘堕落对吧，他自己不学好、
嗯、
然后呢他是一个就是他是一个自己是一个坏人，他去做了一件坏事，而且感觉他是主动去选择做这件坏事的、
嗯、
但事实上其实跟这个比较大相径庭、嗯、
很多人
都误解，我
们这边也有
对，这是一个比较普遍的一个 stereotype 就是偏见对吧，但事实上我们可以说如果我没有想错的话有很大一部分的这样子的药物滥用的就是他现在已经成瘾了，
他是不小心的，
对，他可能是偶然的情况，可能是因为他曾经从事过重体力劳动，或者说他的身体受到了一些伤害，他得有长期的这样止痛药的就是用止痛药的经历对不对，
没错，或者就是止痛药用的不合理、
嗯、
被医生开了不合理的处方药、
嗯、
被医生开了过大剂量的不适合他本身的处方药、
嗯、
尤其是止痛药，或者就是给这个处方的时间过长，就是医生没有站在医生的角度，就是他没有比如说应该给三天的量或五天，他一下给了你一个月，但是病人不知道其实三天五天就够了，我这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当然不可能差这么多，那他就一直吃一直吃，于是就发现了这个问题，就 其实他不是选择了要成为一个滥用药物的人、
嗯、
而是他被迫成为了一个滥用药物的人，在完全无知的情况下成为了一个药物滥用的人。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就是一种止痛药、
嗯、
它叫做鸦片类的止痛药，
嗯
啊、这是很常见的一种药，尤其是刚才郑鹏老师提到的重体的劳动者，尤其是如果他受了外伤骨折这种情况下，是在很多年前啊，在加拿大这种药是被开的很普遍的。你如果你一旦做了一个手术、
哦、
阑尾炎手术，
就是它相当于是一个应该被管制的药物，但是被太轻易的开出来
了。没错，就是它其实就是药物滥用、
嗯、
就是这个药应该是有更多的科学依据在支持，更多的临床实验啊，更多、
嗯、
当然不是临床实验了，而是临床科学实验啊，
嗯嗯，
来佐证其实它不应该被用这么长时间、
嗯、
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它都被滥用了。
嗯，
就是说尤其是在手术之后，骨科手术之后是很外科手术之后是很容易被给到的一种药
啊。对，
然后而且有的时候由于病人一直在，比如说手术做完了，但病人真的就是觉得很痛，他这些痛这个感觉是很主观的。
对，
我说的痛和郑老师说的痛不一样，和在座的各位说的痛也不一样。
嗯，
痛是很难被治疗的，于是那些外科医生就会说 OK， 那我就给你我现在能找到的市场上这个病房里最强最强的止痛药、
哦、
你总不痛了吧。
你说的那个痛不一样是更指的是说他们那种痛是持续性的，而且是难以忍受的那种疼痛，对吗？
或者就是这样啊，就或者就是这样。对，
嗯嗯，所以他们必须得借助药物。
对，因为痛这个东西很主观。
嗯，
我可以给您举一个例子，就是我这是我想象出来的，就是比如说一个人他受了外伤、
嗯、
这个严重的外伤是由于他出车祸导致的。
嗯，
但后来他治好了，他该接的骨头都接上了，该粘起来的地方都粘起来，该缝起来的地方都缝起来，但他就是觉得痛。
对，
但这个时候没有一个医生站出来说，哎呦，他这个痛会不会是在这个事故当初在产生的时候，或者他事故现场他产生了巨大的心理阴影导致的痛。
嗯嗯嗯，
没有人会来质问这个问题，于是就只去治疗他表面上显示出来的这个痛、
哦、
于是就给了他这个滥用的、
哦、
我刚才提到的鸦片药物的滥用、
哦、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哦、也是这些年在我们本地被讨论的很热烈的一个问题。
对，
有很多文献就是讨论过这些，就是外科手术医生对这个药的滥开
啊
滥用。
那我们正好说到这个话题，就是
说所以我举的这些例子都是为了、
嗯、
我举的这些例子都是为了想佐证郑鹏老师说的。
嗯，
其实很多时候这些药物滥用者他并非做了一个主动的选择，他是非常非常被动的。
嗯， 嗯， 嗯，
对药物产生了依赖，然后却没有人帮他们怎么来戒断这些药物。
对，然后、哦、那我们
已经产生了依赖。
对，
嗯，
说到了这个，就是说药物滥用其实它并不意味着说这个人主动的去堕落了，或者是主动做这件坏事。那刚刚我们说到一个例子，就是你说的
当然
骨科，就是这种外科手术，对吧？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那我们关于就是药物滥用者、
嗯、
药物滥用者他真的到底是如何成为一个成就是药物成瘾性的患者的，对吧？药物成瘾性患者是不是一个更中性的词汇？
嗯， 嗯，对，我觉得称他们为患者应该是更中性，
是就是他们是一个
更公平的一个惩罚。
药物成瘾嘛，就是药物成瘾的，
他们是病了，他们没有选择。
对对对，
他们是病了。
所以刚刚是第一个例子，就是关于这种外科手术类，那就更比较普遍的几种、
嗯、
就是除了外科手术，我们就可以说一说大概还有哪几种情况是比较容易走到那一步的。
镇静性的药物、就是对中枢神经系统控制
啊，那种就是说可能他曾经有精神疾病，
甚至有一些我们甚至、
嗯、或者说他精神有段时间不太稳定。
嗯，比如说一个人有一个非常受虐的童年，
嗯嗯嗯，
然后他总是感觉到非常的焦虑，在成人之后总是感觉到非常焦虑，
对，
情绪不安。
对，
他可然后医生可能会给他开一些镇静类的药物，而当这些镇静类的药物他服用时间久了之后，他也会有产生成瘾的这种可能的。
嗯，
然后他产生了这种成瘾呢，医生给他的
对
一定不是怎么说呢，医生给他的量绝对是不能称之为滥用。
对，
但是当他对这个剂量不够用的时候，他可能就会用其他的方法，
对，
从街上买一些其他的东西。
嗯，
于是就造成了这个滥用。
对，我们可以说一开始他的成瘾，就是说他对这个东西产生依赖，其实是因为医生的处方，医生的那个药，它是个诱因，对吧？这个是开始的事情。然后等到他可能有可能是像你说的剂量不够了，也有可能是因为那个处方开不了了，可能他现在的状况开不了那个处方了，
对，
对不对？就他无法再通过我们说所谓合法的合理的渠道获得他原来的那个药物之后，他可能会选择去那个，他可能自己，对，他自己也会搜索嘛，就或者说听人说嘛，肯定知道说，哎，这个药其实你如果成瘾的话，其实你有替代性的药物，比如说所谓的
对
冰毒啊，或者说什么，我不懂啊，冰毒还会
这个太严重了，没有
冰毒是很烈的，对吗？
您说，您又你对你又提到了一个很关键的点，就是当他。当他用以任何种方式知道，比如说我现在正在用的一个正常的药物 A，
对，
我从医生那儿已经拿不出来了。
嗯，
一会儿我再讨，这里有一个问题，我想埋一个小小伏笔，我一会儿会回来。
对，
然后那他从网上如果查出来的一些信息说你用 B 也可以替代的话，
哎，
他就会用其他的方法来找 B， 但是你要知道 B 可能是一个小作坊做来的，或者是压根就是一个特别不合法从海外进口过来的东西，
对，
它里面还有其他的杂质，
对，
说白了是一个，它是一个非常坏的滥用的药物，
对对对。嗯，
就好像我们一些吸烟的人，你至少要吸真烟吧？
哎，对对对对对，
你要吸假烟呢？
是的，是的。
或者那些喝酒的人，你是一个喝酒上瘾的人，
是，
你至少要喝真酒，你不能喝工业酒精。
对对对对对，是是是，哎，你说到喝酒很好，就是我听说了，就是关于吸毒的话，我听医生说，他说，真正纯的毒品的伤害是没有那么大的。对不对？真正纯净的毒品它伤害是没有那么大的，所以如果按医生的建议来吸食毒品，慢慢的把它剂量减小减小，成为一个安全的范围，可控的范围，其实是可以慢慢的把这个事情比较合理的去解决的。但是你刚刚说喝酒例子，我觉得这个例子可能举出来大家会更加的有感受，因为我自己也就这两年也开始喝那种什么所谓的精酿啤酒嘛，就是 craft beer， 那个专业的人，就是他们喝很多年的人，他说为什么你说他们觉得有些啤酒不好，就是所谓的我们普通喝的，就举个例子，这两年很火的一种瓶啤叫乌苏，新疆的什么乌苏啤酒，他们就那个酒喝起来好像挺烈的，
绝命大乌苏，
对对对对，绝命大乌苏，没错，你也知道，就是挺够味的，但是为什么那个酒不好，就是因为他说那个酒有很多杂醇，就是不纯净嘛，杂的醇，就是他蒸馏的时候，他在酿酒的时候他杂醇，所以他喝了你容易头晕然后头疼，而且
对，
真的好的酒我们很多时候也会说，哎，茅台为什么好喝，我喝醉了好像不头疼，对吧，就好的酒，
红酒也是这样，好的红酒喝了，
对，
你会醉醉微醺的很舒服的感觉。当然，我们这里不是给喝酒做广告啊，就是会微醺的感觉。但是那种不好的酒，你喝了会很不舒服。
其实酒也是有点成瘾性的，对吧？就任何一种这种成瘾性的东西，或者说任何一种食物吧，它肯定是不要生产过程中更纯净，它的安全性是更好的。总的来说，
所以我在这儿要提到一点，就是我们既然说到了您刚提到了一个要戒断的过程中要帮助什么的这些，加拿大是温哥华本地的政府是有这个是有这些项目的，就是说我既然杜绝不了这些人吸毒，我也治理不了那些毒贩，
对，
会犯，因为它这是巨大的利益在驱使嘛。那好，
对，
我又不想让，我又没法让你们全部戒断，因为你知道，对于有些已经成瘾，我们就还是称他们为病人。
对，我们得说一下，这个戒断反应其实是会对人伤害特别大的。
对，因为有些药物的戒断反应是比让他继续服用更大的，戒断反应是更大的，
可能会有生命危险。
医生就采取一种两害相权，对，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办法。
嗯。
然后并且我们加拿大温哥华本地是有一系列的服务，就是叫安全注射屋。
注射屋。
对。或者再换句话说，就是你当真的有些药物是注射的时候，我们也希望你们至少用的是干净的针头。
了解。
因为不用干净的针头，你后续的就是传染病啊艾滋病的这些传播。
是。
对。但是就给你的安全注射屋，就是你看你在这安全注射屋里这儿有护士。我们不给你们提供，我们可不给你们提供药物。
对，
但是我们在这至少给你们提供酒精棉，给你们提供干净的针头。你们把干净的针头你们用完了，该放到哪儿放到哪儿去。我们这儿甚至有护士，就是说 ，OK， 你注射完了之后呢，你可能开始有点不舒服，你甚至可以在这儿休息一会儿。
是，
我们都允许你们这么做。而且这是一个项目，还有一个项目就是说，你既然成瘾了，你也戒断不了，我们也不想让你戒断，那我就给你开，我就给你合法的，我就是你说的，我给你合法的药物，
对，
最好的药物，
对。
于是呢，就会有些人呢，就是他会联系到一个药房，一个固定的药房，医生会把这个处方给你，一个特殊的医生会把这个处方给到这个药房。这个病人只可以在24小时之内来这个药房一次，当然他可能是医生给的这个频率，来一次给他一个剂量的这个药物，他在这药房喝完了再走。就说政府是用，既然政府没还，我还是要一再重复这句话，就是，我既然消灭不了源头，
对，
我也没有足够多的能力先让所有人都不成瘾了，
对，
那于是我就给你一个最安全的环境，让你来继续这种生活方式就得了。
嗯嗯，
对不起，这是我的狗。
那就是更大的问题，我们暂时解决不掉嘛？因为我们其实每个社会都有每个社会的比较顽固的那种社会痼疾，对吧？社会顽疾嘛，不可能一蹴而就的解决。
嗯、
那么我觉得
没错，
就是温哥华政府的感觉是说，我先从人入手，我做的具体的措施是能够减轻这个事情对具体的人的伤害的，让这个人对吧？
当然，对对对。
啊、我觉得就是从这个。对，这个角度是。刚刚你说到那个注射屋，好像还有一个事情我聊聊的，就是说他们说其实很多药物滥用者、他们的死亡的就是原因很多时候是 overdose 嘛，就是药过量，对吧？药物过量。
过量。
OD 嘛，其实那边就是 OD 其实都甚至成为了北美那边至少是一个很普遍的词，对吧？一说 OD 大家都知道什么意思，对吧？
对。
OD。然后呢那个注射安全注射屋其实更多的也有一种功能，就是说如果这个药物使用者他自己一个人使用药物，他如果 OD 了，没有人去帮助他旁边。但是如果 OD 这个就是 overdose 这个事情，如果旁边是有一个人及时的 call， 就是给他叫911，就是叫这个救护车或者怎么样，及时救治，其实是不会很容易造成死亡的，对吧？
没错，甚至我不是说那可能会有一个护士会告诉他说，哎，你这个太多了，你要少一点，就跟吃饭似的。
嗯，
会有一个人来告诉你说，哎，你这吃太多了，少吃一点，你可以吃少吃，就跟我们在这儿酒吧点酒一样，你多长时间之内点的酒太多了，那个酒吧的人是有责任要提醒你的，说比如说你2个小时内已经点了4轮酒了，酒店的人餐厅的人会来跟你说的，说你不可以再点了，你至少要有30分钟之后你才可以再点一轮，他这是酒店必须要尽的义务，这是他的责任。
嗯，是是是，
如果他不这么做的话他是犯法。
反过来也可以说，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针对一些我们通常觉得很不好的社会上的一些现象，它有时候跟人性相关，它你无法很快的警觉，但是我觉得我们更多的是可以让它更透明化，这样就是让那些就像吸毒嘛，如果吸毒更透明化，就像有人看见他吸毒他就不会那么容易死，或者说他很多的那种不规范的容易造成传染病的各种不规范的操作等等等等，就可以有效的避免很多伤害。
对，至少我们这个伤害已经造成了，那我们就别让这个伤害给其他人造成更大的伤害。我们这儿疫情最严重的时候，甚至有数据2019年的7、8月两个月，这两个月平均药物滥用的死亡人数，在温哥华地区药物滥用的死亡人数是高于新冠的死亡人数的，即使是因为新冠产生的封城，但其实就那两个月那个夏天，
嗯，
因为你药物滥用，如果你走在大街上，说的不好听一点，你一个人冒的风险你一个人来承担就好，但有的人比如说他药物滥 OD 了之后他开车，就会造成很严重的那个交通事故，
是
甚至社会治安问题，别人是很无辜的呀，对吧？就是我们没有必要给社会增加这样的风险。
对对对，
即使这个病人是非常不幸的产生了，就是被转换到了这样的生活状态里或者生活习惯里，但是我们还是要控制住这个 damage， 要 contain the damage， 要控制住这个风险和破坏，对对，社会更
对对对，不要让这个伤害扩大，就尽量。你刚刚说的就是那两个月，就是2020年的7、8月，他甚至说药物滥用死亡的人数都比新冠更多，就是其实
每个月都有70、80。
但是反过来说，就是可是新冠就是说它是一个社会关注度甚至说全球关注的一个事情，但是其实那些药物滥用的人他受的关注度并没有那么多。
对啊，没有人看到。对，
是
他得到的关注比较相对更小一些吧，因为
对很多人还是会觉得，因为这些人是
他是一社会弱势群体。
对，而且很多人还是我们前面提到的，我们会觉得这种人是咎由自取嘛，你活该嘛，更多的我们会觉得，至少我觉得在国内大部分是这样子，就是我们普通人会这样觉得，能那边稍微好一点。
在加拿大这边，我觉得这种误解可能会稍微好一些，但是我也不能说没有，因为这边相对来说社会工作做就是社会福利social work 做的还是不错的。
对对对，我觉得就是因为这样，普通的人能够看到，就包括社会安全注射屋，就安全注射屋这种东西，我看到了我就会知道，哦，原来这个就是他们是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减少伤害等等，就是说你得就是为什么会产生我们说的误解或者说偏见，就觉得他们是咎由自取者，就是因为我们平时看不见他们，你不了解才会有很多很多误解嘛。我们这边是太多的不了解了，
我觉得跟一些
新闻对，
跟一些新闻和一些影视作品对于他们刻意的那个形象的塑造也是分不开的吧，我觉得。
对对对对对，
嗯，
对，我就反过来可以说一句，就是我们不是说 对所谓的吸毒者、药物滥用者，好像说他们就是好人或者怎么样。其实，比如说你说贩毒的人，他肯定是十恶不赦的，对吧？就是他故意去
当然
销售这个毒品的。但是我们现在针对的就是使用者，普通的使用者，他可能是因为身体的疼痛才药医生的处方才开始使用药物的。是从这里开始的，然后就像你说的，他是因为精神疾病去找医生建议，他医生给他开了镇定剂之类的，也是会有可能导致成瘾的这些药物。还有的话，
精神类疾病这一点，我刚刚前面说留了一个伏笔，我想再加一句，就是说有些人他有精，其实就是心理疾病或者精神疾病。我可能还用我刚才用的一个例子，就是一个人有一个非常凄惨的童年，有一个非常被虐待的童年。
对。
你想这样的人，他们可能大多数可能不会生活的在经济上特别富足，
是也比较内向。
我您同意吧？
对
对，对他至少经济上不会特别富足。
对，
当他产生了这些精神类疾病或者心理疾病的时候，他不知道怎么去寻求帮助。
对，
于是他才找到了药物。就是说，说白了就是说，假设我们可以想象出来一个乌托邦式的世界，就是。这心理医生的服务或者健全的程度可以和我们看感冒一样，每一个医生都非常擅长这件事，都能药到病除，都能望闻问切，知道这病人到底病在哪儿了。
对，
那其实他可以完全可以不用走到这一步的，但是因为没有人对他产生这样的帮助，没有人给在他往下坠的时候给他一个正面的影响。
对，
这些有的社会服务对于他来说都是不可及的，就是可及性嘛，就 accessibility。
对对 对, 对, 对，
他是不可及的。
对，
于是他就走上街头选择了药物。他其实才是那个最可怜、最需要帮助的人。
是的，
我们要想排除这个偏见，要先看到他们，要先去知道对他们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换句话说，就是这事儿放在我身上。也未见得我能做的比任何人好。
是的，你说到这儿，我就联系到最近我有看一本书嘛，就叫做这个张医生和王医生，是国内之前做好奇心日报的那个平台的那个主编易显峰和杨英做的嘛。然后就是一个很著名的记者，就是李海鹏嘛，也是非常强烈推荐这本书。然后他写了这本书的序，然后他里面在就是最后的时候，他有提到，他有引用了一本书，也是一本社会学的书籍，是写一个墨西哥的家庭的。然后他里面有一个词，我觉得就是概括的特别好，就是说，他说我们这个针对这个社会上的运气欠佳者，其实我们刚刚说的这些人，其实就是属于运气欠佳者，社会上的啊。他说我非常担心的一件事情是说，我们现在好像已经忘记了如何跟这些社会欠佳者说话，甚至我们已经看不见他们了。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从整个社会来说，这最终是会造成更大的伤害的。我觉得像这一类，就是我们今天说的药物滥用者，其实他就属于社会弱势群体，他运气不好。就像你说的，我们每个人在他的那种，如果你运气不好，遇到了他遇到的那种状况，你会不会
对
能够逃脱呢？其实很难讲，或者说其实非常的不可能，你也逃脱不了，你也会滑下去的， 对吧？那针对这个，包括社会上很多的，就是这种无家可归者，然后包括性工作者，就是这些弱势群体，还有拾荒的行乞者，等等等等，他们这些弱势群体更重要的是说，觉得我们的社会其实应该有一张安全网，对吧？就是社会安全网把这些人给兜住，然后就像你说的，安全网的那个它的洞得足够的密，就是他那个洞得足够的小，想要说能够兜住更多的人。但是反过来，其实这个事情
没错，
它的整个社会成本是挺大的，其实得是一个比较富裕的国家才能够承受得起的，说实话。
当然了，
相对富裕
我不否认，当然我当然我不想用富裕来解决所有的问题，因为
对，不是，绝对不是。
好像似乎我们现在说这个，
我们现在说的就是
对，
觉得富裕以外还有别的事情可以做的，这节目就是这个目的。
比如说刚刚郑老师说的这个安全网的问题，我们大家都见过一个网长什么样，网是要有纵横交错的横线和竖线支起来的，
对，
它要小，它要足够小，怎么才能让小？那些横线和竖线在我理解其实就是那些政策的制定，那些政策要制定的足够聪明，足够人性化，足够可行，足够被触及到，于是才有了这样一张非常精密的网。
对，
如果这人不够聪明，我用一种非常一刀切的方法，就是咱别用网了，咱干脆用大刀把这些人都给砍下去，于是才会产生了那种上面的人看不见下面，下面的人看不见上面的程度。你必须要用一只网，不光要兜住那些人不要下去，并且让两边的人，那些不幸落下去的落在网下面的人，还是应该被看到的。
对。 对，网得有得有眼儿，不能说一个大铁板把它盖住了啊，对吧？啊、然后我觉得这个网其实不是，也不是我们想象中的说它是一个均匀的大小的网眼的网，其实它有些地方可能是漏洞很大的，但是你得就是在执行政策的过程中，你会看到那个哪
要有很多的智慧、
这个、对，这个眼很大，然后你把它补起来。我举一个例子，就是我也是听那个听人说，比如说你说到那个安全注射屋，比如说相对于这些瘾君子来说、就是这些药物滥用患者来说，他们其实是非常害怕警察的，就是形成一种条件反射嘛，他们对警察是非常害怕的，看到就跑嘛、对吧？其实我们看过很多美剧都是这样的。那么有时候，但是警察对于毒贩来说，不是对于这些那个药物滥用者来说，警察确实有时候其实他们是很熟悉的，这一片街区有哪些人是经常药物滥用的，或对吧？然后他们其实是
没错，
他们是认识的。然后呢他们说有一个行为，就是社会注射安全注射屋的那些工作人员，他跟警察，如果警察在路过的时候跟那个工作人员打招呼的话，会让那些人觉得你们跟警察是一伙的，那么我就会对这个安全注射屋产生了不信任，那就会让这个政策其实它的效果大大的打折扣，对吧？那你说这样的事情，
我没想过这一点，
对吧？如果这样的事情你没有真实的去经历过，去尝试过这个政策的执行过程中，而且你没有去用心调试的话，你是不可能发生这样的问题的。你可能很有可能你会觉得说，就是社会上会说现在都已经有安全注射屋了，这些瘾君子他们还不去注射，那不就活该吗？我就说他们是坏人吧，绝对会有，很有可能有这样一种声音，对不对？我觉得我内心的那种小坏人，对对吧，非常典型。我觉得
这种声音，我想说的就是一个坐在墨西哥海滩上晒太阳、喝着 mojito 的人是不知道这件事的解决方案的。对，他是
对，
那是 Florida， 他是不知道这件事的解决方法的。他真的就像你说的是、
那边过去不就对，是
对，
没错。
Key West 过去是古巴，
对，反正就是也是个很好的海滩嘛，我印象中那边也是度假的圣地类似。对，我前面说到那种就是毒贩在那种街区跟这个警察关系都挺好的，我这里可以顺便推荐一个我觉得非常好的美剧，也是我本人就是看过的有限的美剧里面我觉得是 number one， 就是当之无愧的，叫做这个火线，叫 The Wire、火线重案组，或者说它其实讲的就是一群重案组的警察跟当地街区的，他是讲的美国巴尔的摩的故事，一个港口城市嘛，他们也是那种毒品非常的成灾的一个地方，就是问题非常大，那边也是整个交通物流港口嘛，人比较杂，然后他的毒品问题就一直无法解决。他的火线的线其实是监听的线，他们在那些毒品的那些就是街头的那些人里面装了很多监听器，然后呢每天都通过这些监听，他们其实是想抓的就是背后的人，他们根本就是每次抓了街头的那些小混混吸毒的，他们抓了两天就放掉了，他们完全知道说问题的根源绝对不在这些人身上，他们一定也是受害者，而且他们就无关紧要的，就是他们绝对是受害者，然后他们其实是想要把那个毒品的链条给切断，对吧？包括这两年这几年都很火的一个美剧，这个毒枭嘛， Narco， 对吧？也是在讲这个问题，就是像你说的，就是这个是更大的社会问题，甚至它是牵涉了整个国家，包括像那个毒枭里面，就是整个哥伦比亚的，就是中央层面或整个国家都是跟这个毒品深刻绑定在一起的，还有墨西哥这种国家，对吧？很多人说就是南美为什么一直没办法发展的特别好，就是总是差一点，就是离天堂太远，离美国太近嘛，就美国是一个巨大巨大的一个毒品的一个怎么说消耗国，它就会让这个产业产生，因为有需求必然就会有供给。所以我觉得像现在你说温哥华的这种，就是他针对你已经成为一个滥用，我把这个问题正视了，我不是说要让你不要吸毒，而是我承认一定永远会有吸毒的人，有这个药物滥用的人，有药物使用者，有药物成瘾者，那么我针对这个问题，我觉得已经有这些人了，那么针对他们的药物使用过程中的不安全性，他们有可能造成的一些传染疾病，就是跟药物使用以外的我们所谓的连带的伤害，我尽可能的通过我的政策把它减到最小就像你说，或者说把它的伤害，就是说你已经这个人本人他已经是一个药物成瘾者了，那么我就让你尽量安全的使用药物，然后 在安全剂量内的使用药物，然后不要产生传染病，然后就像你说的不要 overdose， 不要就是药物过量之后还去开车或怎么样给其他人造成伤害等等等等、
嗯、
我觉得如果社会能够做到这些层面的一个照顾的话、嗯、其实就是一个比较良好的社会了。
哇，但是你也别忘了加拿大也是去年前年大麻已经合法了
啊，是，但大麻的话是不是跟那些毒、
嗯、
跟那些药物有点比较不一样，它是成瘾性比较弱的，对吧？
哇，那你说香烟呢？就是说它无论如何也是一种在普遍其他社会里被禁止的药物，但是在加拿大已经合法了。
是，哎，所以它的大麻合法的一个政策的依据，讨论的整个氛围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为什么要、
嗯、你这
个
问题问的特别好，但是我没有答案，不好意思。
啊。你有大概的一个感觉吗？
我不知道他们
是大家讨论的时候，
我觉得我不知道他是基于什么样的原因，他们决定把大麻合法。我猜，我猜测出来或者我推断出来的一个理由，可能也是因为用的人太多了。
没办法禁
止。说白了就是不合法的渠道，就把它管理起来，不合
啊、
对，不合法的渠道太多了。那我既然没法禁止，我就干脆给你管起来得了。
哎，对，
因为。因为大麻这个东西大家知有一点知识有一点了解的就会知道大麻其实是可以自己在家种的、
嗯、哎，对对对，
然后所这个合法了之后呢，有的人就是你可以向政府去申请说我要在我们家种几棵，然后它是有限制，可能一个家庭只可以种四棵吧，然后这个你只能自己用、
嗯、自己用
不能用来卖什么，而且这个药物是五花八门，就像郑老师说它不光是吸的还有喝的还有吃的还有糖，
哎，对，摇头丸什么的、嗯、类似，哎，有一种药我之前是看电影看到的，我很小的时候看过一个电影叫安非他命，一个香港电影，安非他命也是一种类似的药物，是吗？听过吗？
啊，应该是，它就是会成瘾，
对，也是有止痛效果。
其实这些东西很多的，这些东西这些药物会比我们想象多。我有看过一个，咳嗽药水里面有一种成分也是
罂粟壳
成瘾的，然后就我觉得好像不是。我觉得好像不是罂粟壳、
哦嗯、
然后就是那个咳嗽药水里面
罂粟跟大麻不是一种东西吧？
不是，
罂粟是鸦片是吗？
可卡因，大麻是 marijuana、
哦、
cocaine。大麻是一种植物，像烟。
我知道你说大麻那个自己家种嘛，我也是看了一个我之前挺喜欢看的一个美剧叫 Shameless， 无耻家庭，不知道你听说过吗？
无耻之徒啊，
对，无耻之徒，没错，
我还看过
那个美国版的。我有段时间特别喜欢看，然后它里面就是也是芝加哥的那个叫芝加哥那个是什么区啊？反正就是比较西区还是什么的，反正就是芝加哥一片比较贫穷的、
嗯、
所谓的那个地下层，就是弱势群体或者说经济状况不太好的人住的那个区嘛、
嗯、
社区嘛，然后就是那一家人、
嗯、
然后有一家开酒馆的，他们有一段时间就是种了，哇，在自己院子后面种了一大堆大麻，然后大麻其实是要非常非常非常强烈的光照的、
嗯、
对不对？
对，
然后他那个月
温暖要高，
对，他就是得买那种特制的那种大灯，对，然后他就会
对要一直照着，
一直照着，然后他那个那个什么，整个电费就特别高，
特别
那个大麻的味道特别大，
特别味儿，非常很能辨认出来。有时候走在街上
啊、
嗯，我遛狗狗走在街上就能闻到、嗯，他们家可能最近在、嗯、在快乐
啊，对，他那个味道特别大，所以他就后来被警察给闻到了，或者说被举报了等等。啊、然后就整个哇、
嗯、
一大卡车拉出去，它其实就是一种植物嘛，一开始就是那种绿色的植物，像草一样，对不对？类似有点像草的那种植物，然后就拉走了。
这个我还听过一个趣闻、
嗯、
就是说美国的警察如何抓在自己家种大麻的人、
嗯、
他就会冬天的时候去看家，去走在这街区里转，除了就是去查谁家的电费出奇的高之外、
嗯、
然后就是去看那个，去走在街上去看每家的房子，看谁家的房子在冒蒸汽，因为这个大麻你要把屋里弄得特别的热，而冬天的时候呢，如果这房子特别热，它的蒸汽会比它隔壁的房子蒸汽明显的多得多得多。
哦，
但是后来这件事儿呢被禁止了，为什么呢？
对，
是因为啊、好像还打过一个官司，就是说、嗯，你们不可以这么以这种方式执法，这种执法方式非常不合理的，因为万一是这家人很喜欢洗澡。然后他们家冒了这个烟出来，而你却去，万一是这家比如说女主人就是喜欢洗澡，每天都固定的时间洗澡，你看到了这个烟之后，你到底是去查人家的大麻，还是你到底想知道人家女女 女主人洗澡的时间那个时间表，然后来执行不轨，然后来这件事儿就被禁止了，就是以这种方式呈到法庭上的证据就不予考虑了。
哦，
我觉得还挺有趣的。
那个说到就是刚刚我们提到说这个社会安全网等等的这些问题，或者说其实像这个网兜住的是我们认为兜住的是那些弱势群体的，其实它兜住的同时是我们每一个人，对吧？因为你不知道哪一天你运气也不好了，就是我们说你不知道明天和不幸哪一个先来吗？有这种说法。那不幸来的时候，你是否是能够扛得住的？我觉得这个问题每个人都可以问问自己。你如果你觉得你的人生是有可能会出现这些风险的话，那么那个社会安全网其实兜住的是我们每一个人。
就是我觉得用一种更加看这个社会更加inclusive 更加拥抱每一个人的这种方法来看，或者说更加善良的方法来看这些事儿的话，就是我可以理解很多人比如说在讨论一个问题的时候用手指着他说，哎呀你怎么这样这样这样。我觉得很多人这么做的原因是出于对自己的保护，因为他觉得说只有我找出来你这么做的原因，于是就找到了我和你的不同，于是你今天的这些下场我永远都不会经历。但是我觉得我们大家在遇见这些事儿的时候都不要这么做，就是都不要去手指别人，因为因为当你把别人永远放在他者的位置上的时候，其实你是很容易忘掉自己也可能变到那个在那个状态下的。所以就呼应了
你也是这个共同体的一员啊。
对，就是呼应一下您刚才提的那个观点，就是说这安全网不是只兜住了那些倒霉蛋，就是我们也可能成为那个倒霉蛋。
没错没错没错。然后我就顺便提到说，就是我接触过的就是跟这个话题比较相关的两本书嘛，其实很多人可能也听说过挺火的这两本书。第一本是我在底层生活，就是有一个应该是纽约时报的记者吧，专栏记者，一个专栏作家，反正一个女作家，她叫芭芭拉艾伦瑞克，她就写了这本书嘛。其实她就是想体验一下说房车的生活，或者其实她就是想知道说底层人为什么他那么难以摆脱那个底层的泥沼。那其实当这个作者深入到跟那些人一样去打零工，每天只能住房车，因为他没办法有个固定住所，就那样的生活不首先你的经济状况或者怎么样，他不可能让你有个固定住所，所以你就只能住房车，然后你的生活非常的敷衍，然后你也很难有自己的时间，因为他那种工作就是体力劳动嘛，他首先占据你的
朝不保夕，
对，朝不保夕，然后他占据你很多时间的同时，他又你会每天都是奔波的状态，
消耗你的身体，
对，你的手是停不下来的，你的身体是停不下来的，不像我们所谓的一个 office work 对吧，我们一个在办公室里工作的人，我们是坐在电脑前面，其实对所谓的脑力工作者，我们很多时候就是摸鱼嘛，所谓的摸鱼就是你是有摸鱼的时间的，你不可能永远是在就大家上过班的都知道对不对，心里都清楚，你其实一天中有很多的时间是所谓的在摸鱼的，或者你不可能说你上班上了12个小时，你12个小时一刻不停除了吃饭都在干活，其实不是的，但这种状况对人的消耗是没有那么大的，说实话。但是对我指的是，我不是说我们这种工作不累，而是说相对那些人来说，其实我们是更不累的，一定是这样子的啊。然后那个这个书的话，
我们的至少除了心灵之外，我们的身体是自由的，而那种工作是除了你的精神之外，你的身体也是不自由的。
它是更我们这种工作是更有弹性的。总的来说，就是当作者深入到这种底层之后，他真的去干那些工作，我们就能看到其实他看到的是一个非常千疮百孔的世界，而且真的很难有彻底的解决方案，真的是很难走出来，就是穷人的上升空间太少了，完全被封死的感觉，就是他们的时间表，他们的这个每天工作被排满的这个状态，他是没办法走出那个循环的，对吧，那个 routine 就是每天的那个日程那样排满，你就觉得只能这样循环下去，而且你一旦说我哪一环节掉了，那我可能连工作都没了，流落街头了，变成，对不对，就掉到更底层的，或者说
弱者恒强者恒强，弱者恒弱，对，因为他越弱，他占用的社会资源就越小，能被他用及到的社会资源就越少，于是他就越弱，而且那些强者就会因为他原本已经站在一个高位上，他能被他利用到的社会资源就更多，他的知识能知道怎么去navigate， 怎么去寻找这些更好的资源，对自己更有利的资源的方法也更多。
对对，
所以于是就造成了强者恒强的办法。对，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就像有钱人他就是真的非常讽刺的是。当这个社会说经济有点下行的时候，我们说我们从更宏观的角度，就国家会开始货币宽松。但是货币宽松其实是表面起来是说，哎，经济有点弱了，想要刺激经济，想让那些这个过得不好的人，底层的人所谓好像变好。但是事实上，货币宽松先宽松到的对象永远是那些最有钱的那部分人，他们是最先拿到那些低息贷款的，一定是这样子的。所以就是这个。太难解决了，但是反过来我觉得就换一种角度，我们从最底层的最具体的那些人身上，首先我们可以对他们不要施以那些好像我不会沦落到你那种地步的那种眼神，我们心里也先不要那么去想，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包括我们为什么会知道那些，就是不过我为什么会知道就是像温哥华这些安全注射或等等等等，也是因为有很多学者他们研究相关的社会议题，或者说他们就是读相关社工的这些专业嘛，然后他们会在那边实习当志愿者。我觉得这些人就是所谓的在做一些真的很有意义的事情。
我刚好我的邻居，因为你提到社工，刚好我的邻居、
是
我家隔壁的邻居、一个白人家庭，他们家的妈妈和小女儿都是社工，然后就是我们有时候一起吃饭聊天，
对，
遛狗的时候会讲很多他们的故事。
嗯，
其实也是他帮助，他的名字叫 Linda， 其实也是非常善良的一家人。
嗯，
其实是他，我觉得最一开始我抱有那么深的成见和误解。
哦，你曾经也是比较有成见的吗？
当然，我必须得承认这个。
我也是。
我那个成见非常深，到什么程度？就是，比如说我温哥华，最这个无家可归者聚集最问题最严重的地方，就是这个温哥华的东区。
对。
然后我有时候我开车路过那边，我当然会尽量绕，但是如果不得不走那个区的时候，我一定会在走到那个路口之前，先确定我车所有的门都已经又上了一遍锁。
哦。
就是。我的行为已经表明了
没错
我的成见是非常深的。对，我其实是他帮助我走开了第一步，我觉得就是开始接受，就是开始去认识自己的问题。当然你接受自己的成见，然后问并去打破它。他就说那时候他因为他做社会工作者嘛，他们要做这个调查，就是要去，其实就是流调，说白现在很流行的词就是流调，就是怎么个流调法呢？就是去查现在生活在
对
温哥华市或者在某一个地区的无家可归者到底有多少人。
嗯，
你白天上班的点儿你是找不到他们的，
对
吧？一定是晚上，
对，
半夜他们比如在图书馆门口商场门口睡觉的时候。
嗯，
然后他们说他说他有很长一段时间他跟他爱人两个人，他爱人陪着他就在半夜的温哥华的街头去找这些人做问卷调查，问他们的名字，问就是做这些社会工作人社工该做的事儿。他说我最大的感受就是，他说我这么多年的经历里，我遇到的那些最善良的人，最温柔的人，最替别人考虑的人，其实都是他们。就是他们会是那种，就是你想象，你能想象两个无家可归的人会说，哎呀，我干脆今天我把这个毯子送给你吧，或者说，哎呀，我今天有两个得到两个苹果，我给你一个吧，就是。而我，你看到那些我们这些看起来过得体面的人，目前过得体面的人，可能会因为这些事儿斤斤计较的。
是，
而他们已经什么都没有了，他们还想着说，哎呀，我要替别人着想。
对，我想稍微说一下我的观点，就是说，首先，我觉得总体来说是每一个群体他都会有好人和坏人，这是一定的。就好人和坏人不因为他是某个群体，他是某个族裔，他是某个国家的人，他必定是好人或者坏人，这一定是错的。然后另一方面就是说，每个群体里面好人坏人的比例一定是不太一样的，但是不能说因为他是某个群体他一定是好人或者坏人，这都是很坏的偏见，说实话。然后我这里再稍微补充一下，
我们不能用这个结果来推一个原因。
没错没错啊。然后我刚补充一下，就是那本我在底层生活嘛，他主要里面那个作者就是他在书中就是体现了这样一个恶性循环，就是说首先第一个就是他因为他没钱，所以他只能住在很偏远的地方，然后呢住在偏远的地方呢，所以你不得不花费大量的时间在通勤上啊。那么因为你这么多时间花费在通勤上，你用于提升自己或者说去找好工作的时间是没有的，没有这样的时间投简历，甚至你没有时间去面试，然后呢然后你又为了应付那些房租和生活成本的话，你就他就不得不说服自己把仅有的一点时间，可能本来可以用来这个提升自己或者做点别的时间，用来做另一份兼职，你 不得不把自己排满，因为那些生活的非常具体的压力，就是吃饭、房租和那个吃饭的开支。然后呢，因为你花了太多时间在这些就是更多偏向于体力劳动的时候，他觉得你会觉得自己渐渐成为一个工作的机器，你根本就是没有你的人的那一面是非常的少的，你就觉得每天都不停的干活，不停的干活，被消耗干了，然后觉得没有力气，没有任何的精气神去做任何其他的事情，直到你就受不了了，你受不了就是你觉得我。对，他就觉得不行了，他就离开了嘛，没有，他就受不了。
其实就是一个恶性循环。
对，
他以这种恶性循环，就是越往下走，其实他的出路就越少，越往下走，他的出路就越少。
对，他有更大的，你处在这种的恶性循环之中，你更大的可能性是你往更往下坠，而不是说你有机会往上爬。
对，
太难太难了。除非他是一个运气特别好，遇到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这种中彩票一样的机遇，他可能可以往上爬。但是更有可能的是，大部分人就是
可是，
对，反正我是做不到的。如果是我，我觉得我是做不到的。对
对，因为我们不可能，我们做所有事情，我们不可能倚仗着说，哎呀，有一个中彩票的几率，那我们就用这个基于这个几率来做决定。
没错，
他们的日子是很难很难过的。其实
所以就是。
他们也是受害者、
他这本书就告诉我们说，其实如果仅仅靠努力的话，穷人是根本不太可能改变命运的，你就是运气好，就是只能靠运气好，靠努力是不可。所以我们经常觉得说，你弱是因为你不努力，你现在过得不好是因为你不努力，这种观点实在是太错了。我以前也相信过，当然我必须承认、就是人是很容易相信这类观点的。
我觉得你这样，我觉得你我都曾经有过这样的想法，而现在没有了，于是我们才更应该坐在这儿来分享这些我们自己的心路历程。因为
没错没错，
一天就是
就是大家如果跟我们以前一样想是很正常的、
对，就你没有什么可不愿意承认这些的。就是说白了，就是一个错过的人，一个做过错事的人来跟你分享他的错题经验，是远比一个你们班里永远考第一名的学霸来告诉你这道题怎么做，他的经验会更值得考虑的。
没错没错没错，因为我们做错过，我知道你在哪些地方会有可能有那个有可能做错。然后我觉得，其实我觉得我个人的话，我能够转变这个想法，其实因为也是因为我运气好，我觉得这也是一种运气好，你也是足够 lucky、你转变了你这样的想法，其实你是对这个社会更有了更多的理解，然后更多的角度去查看嘛，然后
更包容吧。
没错，另外一本书的话，就也是跟这个话题相关的，我想分享一下，就是这个叫做《扫地出门》，它的副标题叫做
关于无家可归的，
对，美国城市的贫穷和暴力。这本书其实我是当时那个向彪老师有给这本书写一个前言，很长的前言，我当时是看这本书，我没看过，说实话我看的是那个前言，向彪老师写的前言，我觉得写的非常好。然后他其实关于这个就是我们其实跟我们很相关，就是房地产的问题嘛，居者有其屋嘛，就他们是没有、居者是没有其屋的，而且也是一种穷人的恶性循环的一个问题的展现。就是明明房屋已经非常的过剩了，可是那些更需要住房的人却没办法有这个房屋，对吧？有一个固定的住所。哎，我觉得你之前好像跟我提过一个，就是关于固定住所的那种讽刺的一个困境。你说有些事情他必须有一个固定住所才能够办某些证件
啊、对，就比如说我们这边一个很实用的例子，比如说这个人想申请社会救济，
对，
他就想申请社会救济、
对对对，
一个无家可归的人，他想申请社会救济，这是一个很合理的要求。但是他申请这个社会救济的呢时候，会需要他的身份证和一个住址、因为我给你这社会救济以支票的形式发给你，我得有你一个住址，我才能发给你。那我得证明你是一个人，你并且住在这住址里，我得用你的身份证啊。这两件事，这两个要求似乎听起来都非常合理。
对，
但是这个人已经是一个无家可归的人了。他已经是一个无家可归的人，他身上会带着身份证吗？他身份证他早就丢了，他就更不可能有一个固定的住址可以替他收这个支票了。
对，
就是说我这就是在制定这些。我们刚才说那织那张网的时候要用很多的智慧，
对，
就是说你不能空想这些解决方案，你空想出来这些解决方案、可能往往就没有办法落地，或者就会让这些更需要他们的人离这些方案更远。
就是他们那个刚刚那本书叫《扫地出门》，就是说那些租客他会因为贫穷然后就被房东直接驱逐嘛、就不让你住了。但驱逐之后呢他们就很有可能就成为一个流落街头就是无家可归的人了，他是不可能再住到，就是很难再找到一个固定住所了。而拥有固定住所对于 一个人在社会上的形式，很多事情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对吧？相当于他又从一个社会的一个层级上又往下坠了一大步，他就更难往上爬了。
对
对,
对，因为美国这个社会它据我的了解它有两个跟我们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一是它的医疗保险的制度和加拿大不太一样，就是加拿大全民医保嘛，但是美国的话它绝大多数人的医保是政府对，除非你是老人或者孩子吧，可能还是只有老人社会才会负责，其他除此之外你生病完全自费，而自费是一个天文数字，就是说一个人如果没有保险的情况下生病了，他可能就破产了，就是说这个人从住在一个房子里到住在街上，可能只因为一场病他就破产了。
是很多人都可以因为一场病。
对，我看过一个美国纪录片，就是讲这个无家美，就是美国的某一个城市的无家可归的人的生活的，其中有一个男的其中有一个老先生吧，他有一份工作，他甚至还有一份工作作为做一个什么工程师之类的一个工作。
对，
但是他就是因为生了一场病之后，他太太生了一场病，还是他本人生了一场病，就不得不把房子卖掉，然后房子卖掉之后就没有房子住了，就只能住在车上。
嗯，
然后住在车上的话，他
对
他怎么保证他生活的质量呢？
是，
他怎么保证他的安全和生活质量？
是，
对，就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美国某些城市，像你刚才说的那个扫地出门那本书里面，
对，
美国和加拿大还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美国他对于房东的保护是非常非常大的，在加拿大
是
不可能的。
是是
是，
他有很多很多种理由，房东有很多种理由可以扫地出门，把一个房客。因为你可能在里面酗酒，在里面吸毒，或者说你里面有一些家庭暴力，或者说什么什么，反正被人举报什么，反正很多的理由都可以把你扫地出门，对吧？
但是在加拿大是绝对不允许的，哪怕是你迟交房租，你作为一个别人作为一个房东也是要去联系很多很多的部门，然后要对你发出多少次的通知，
是，
然后才可，就是说他那个他尤其是我们 BC 省的法律是非常非常保护房客的，而美国是正好相反。
我觉得这个总的来说，我的一个模糊的感觉就是加拿大的整个社会政策更偏向于欧洲大陆的那些一些
欧洲，
对，欧洲那边英法法国这么什么的，更多的社会福利，
英国法国学的比较多，我们这边更像是小国寡民。
挺好的呀，小国寡民就
福利社会，
是福利社会，福利比较好，总的来说社会福利方面做的比较好，包括社工这些东西都会更好，对吧？
但发展的很慢，但就会发展的很慢。
那我觉得就是发展这个东西，就是如果发展本身没有给每一个里面的具体的人民或者国民带来社会或者说生活质量的提高的话，让他过一个更幸福的生活的，那这个发展有什么意义呢？对不对？就是他有惠及到每一个人吗？其实是不一定的。就是大家不要以为说就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中国 GDP 成长每年涨10%几的时候，那几年你的收入有没有一样涨10%几啊？就是去除了通货膨胀之后，你的收入，你的实际生活的水平有没有涨到10%几？
郑老师的发言已经在危险的边缘，
没有，我只是拿我们国家举个例子，每个国家都一样的，就是你说这几年增长很快的，其实东南亚，比如说印度和就是亚洲国家嘛，就是后发国家嘛，所谓的，印度、东南那个越南等等这些国家，他们可能一年 GDP 15%-16%，甚至反正10%以上，但是他们每个国民其实有没有？或者每一个国民，不是说有钱人，当然了，他们可能收入翻，就是他们的财富翻2-3倍都有可能，很有可能。但是，就是那些底层的人，那些普通的人，其实那些人才是这个国家最大比例的人口。他们有没有，因为国家这么快速的发展，他们得到了相应的生活水平的提高？这是一个可以打上很大的一个问号的问题啊，是我们每个人值得去思考的，我觉得。
这个问题我们今天可能就不展开了。
对对对对对，
大家
反正刚刚那个我们提到的那两本书嘛，就我的底层生活和扫地出门。扫地出门的话，我非常强烈推荐，如果大家没有时间去看完整本书的话，至少可以先看一看它的前言，就是向彪老师写的前言。他就是说，我记得他里面有个观点，就是说我们现在给家这个事情，就是房子这个事情，赋予了太多居住以外的意义了。 就是我们仿佛家它意味着一个固定的住所，一个温暖的港湾，然后一个有家庭的地方，然后一个就是你把你生活相关的很多美好的想象都投射在家这个地方身上，但事实上就是家意味着那是一个你自己完全拥有的房子，就是你自己买下来的房子，但事实上的话在这样我们不是说买房子不好或者怎么样，就是在你现条件买不起房子的前提下，其实比如说那个家的温馨的部分，然后你把它当做一个怎么怎么样的部分，其实是可以靠一个比较好的租房制度来帮你解决那个问题的，就是让你在租的房子里面其实也是能够感受到那种安全感，或者说你自己把那个房子经营好的话，它也给你一种温馨的感觉，那些东西其实是不需要，实际上是不需要你一定要拥有这个房子的产权才能够
拥有一个产权的，
对，
没错，
就是其实是可以的，不是说一定可以
的，
就大家可以去想象这样一个可能性。
我不是说一定要拥有一套房子，
哎，对，
我不用一定，我说白了就是这，我现在住的这个屋子的房产证上不一定非得是写的我的名字，我才应该感到幸福。
对，
我觉得这感觉这件事儿是一个很中国的想法，所以就导致了比如这边会对华人有一些偏见，就觉得哎呀，中国人来了，一来就买房，一买房就导致
把房价提高了，对吧？
然后还会抱怨什么的，就得。但是在我看来，这件事儿完全是在甩锅。但是我也不展开说了，
是，
就说这是我们可能无论是文化上的也好，还是怎么说？比如说尤其是我们中国人，比如说那么大的平原农业社会的时候，你就是要有一个居有定所的嘛，对吧？
对，
也可能是我们文化的一部分，也可能是制度导致的。但是其实很多地方，有的人真的就租了一辈子的房子，恨不得，
对
吧？
对，就像你说的，如果在那个加拿大或者欧洲这种地方，它对于这个租客的保护其实是比较全面完善的前提下，当然同时
比如
它的租金一定是更高的，
房东绝对不可以随意涨房租，
对，它的租金是会更高，但是在这个租客的权益有保障的情况下，你完全可以在自己租的房子里面有一种家的感觉，因为比如说你定一个5到10年的长约，房东是不可以从法律上就是不可以这个随意的驱逐你，随意的让你不要住了，
不用定5到10年的长约，房东也不能说随便说，因为我们这儿一般是先签一年的合约，然后一年之后自动就转成每个月续的这样，房东想让你搬走，你没有提出搬走，房东想让你搬走，那你就得问问他为什么呀，你凭什么，
他得有合适的理由，对吧？
对，他必须得有合理的理由来让你搬走，然后更绝对不允许发生的一件事就是房东随意涨房租，比如说同样是我租给你，我今天租给你1000，明天我租给你1200，这是绝对不行的，涨房租只能在一年之后，而且必须政府会告诉你今年可以涨4%，明年可以涨5%，不是说我想涨多少就涨多少，你可以不涨，但是你涨那个上限是政府是有限制的，
是的，
这边对我还是蛮喜欢我们 BC 省这边的这些租房政策的，我觉得他这个政策还是保护了很多所谓的你房东和房客之间，那房东就是有产的，而房租
弱势者嘛，
就是无产，
更弱势的那一方。
对，当然我们就讨论今天这个话题，我的观点就是我觉得这么做挺好的，但是如果有一天我们来吐槽加拿大政府的时候，我也可能会用同一个例子来说，这完全没有保护房东的利益啊，房东花这么多钱在这儿，怎么怎么着，就是说我保留我自己这个权利，要不能到时候如果还有一期我们还录一个节目，然后您还请了我，然后我骑墙的时候不可以有观众骂我，我保留这个解释的权利。
对对对，很多时候你站在不同的角度去看问题，你可以同一个问题你可以有解读出不同的观点嘛，是这样子的。然后你刚刚说到这个房租政策的问题，我觉得可以对我前面一个问题进行一个补充，就是我前面说我们对于这个跟房子相关的一些对于美好生活的想象附加在上面的那些东西，其实可以在租的房子里面也能实现，我觉得这个前提在目前这个我们中国的租房政策下，租房的这个保障下，我可能这个话说的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类似的，但是也是可以做，但是如果我说我们这边的租房政策也能够更加的像这个加拿大，就是比如加拿大，就是像你现在所生活的这个 BC 省，对吧，温哥华这边更加的照顾到我所谓租客的利益的话，他不能随便涨房租，他不能说我这个房子想要卖了我就让你出去，这边我们这边很多这样的问题。
你想要，你说你想要卖，你是可以让房客搬走，但是你必须给他足够多的时间，还要给一点赔偿，好像。
对对对，反正我们这边其实
现在，如果他不搬走，你是不能强行让他搬走。
现在也是说这个就是租权大于这个授权，就是租约是更大的。现在我们也是这样的，
啊、
对、嗯，但是更多的保障肯定是没有的，没有那么完善的。所以我觉得，如果能够在租房子这件事情上，从法律层面给到租客更多的保护的话，我觉得很多人是愿意把自己的那些美好生活的想象投射到自己租的一个房子上，而不一定是我拥有产权的，因为那本来就是一个更难的事情。而且在现在的条件下，现在目前中国的条件下，我们的房价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高的离谱的一个状态。我觉得每个人你买不起房子是非常非常正常的。啊，对吧？而且，哎，
不是说我听新闻说，国内的房价也都在降了，尤其是二线城市、三线，
只是没涨了，降再降，
应该降。
就是、哪怕说的严重一点，现在很多的主要大城市房价腰斩完之后，还是非常贵的。说实话，你说北京那些北上广深那些学区房，15万、20万一平，它腰斩10万一平，你买得起吗？10万你买得起吗？对不对？就还是一个非常贵的价格，就是它的基数已经在一个非常夸张的天文数字上了。所以我觉得从这个我们前面说的这个租房制度上更多的保障，这是一个更实际的。因为我觉得我们国家现在也是在往这方面去走的，就是我们的政策包括我们建更多的保障房，就是政府的保障房，那是一个更低价的，差不多对，或者连租房，对对，保障房和连租房，保障房是可以买的，连租房是租的嘛，那它都是一个远低于市场价的一个价格，租给那些有需要的人，你要申请嘛。但是我觉得这种更多的越来越多的话，其实是会让至少是居住幸福感这方面，所谓居者有其屋这一点上，肯定是可以有一个更好的往前发展的方向啊。然后我觉得我们剩下一点时间再稍微的展开一点点，可以呼应到一个，因为我本身确实也是一个很喜欢操心的人，就是平时比较还挺关心各种社会事件的，
喜欢思考，
没有，喜欢关心各种乱七八糟的事情。然后我们可以稍微联系到一下，就是最近国内疫情相关的比如说最近报的最多的就是说西安的封城事件嘛。西安封城之后造成了其实很多的悲剧，就是说最比较大的或者说最大的一个吧，就是那个有个孕妇她要生产的时候，然后到了医院门口，就好多家医院都已经拒诊了，对吧？然后到了这个有一家什么高新区医院的门口，然后眼睁睁的看着孕妇在门口给她流产了，大出血。我觉得这种事情就是难以想象，作为一个普通人，我觉得太难了，就是太这个怎么说呢？我就说，其实我们说封城或者说这些医院拒诊，其实它是为了说不让伤害扩大化，或者说不让这个疫情扩大伤害到更多的生命嘛，其实是为了生命安全，对吧？可以理解。但是你因为这个想要杜绝更多伤害的政策，然后看着你眼睁睁的看着你眼前的这个人他就受到了伤害，这算是个什么事儿呢？对不对？这个是个非常本末倒置的呀，就是这个人已经在你眼前了，你明明就是可以做些事情给他减轻伤害的，然后你不做，是说你觉得我是有更大的利益在后面。我觉得这是非常扯淡的事情，就是我觉得人永远是第一位的嘛，人都在你面前了，你因为一些政策就去不做一些救助的措施，我觉得这个是无法理解的，就是太死板太教条了，任何事情落到教条都是不对
的。其实方法不是没有的，对对，别太教条，而且方法不是没有的呀，其实是有很多的方法。
对，而且
不过不愿意，有人可能是怕不担责任，
不愿意负责嘛，他们不愿意担责，对，所有人都觉得要对上负责，而不忽略了，有时候你太对上负责，或者说太注重于一些条例上面的话，你会忽略具体的人，这个是很可怕的。包括他后续出的处罚措施是让这个整个两家医院好像直接停诊了3个月，对吧？一开始就是直接停诊，对，你惩罚一个，就是他本来就是处于一个医院医疗资源不够的一个状态啊，然后你的处罚措施是让这个医疗资源更不够，那不是会有更多的人，更多需要医疗救助医疗资源的人，他就没有这些医疗资源了吗？就是非常悖论非常可笑的一个事情，我觉得。然后就是我不是针对西安，我不是针对西安一个城市，我是说类似的现象其实在很多地方都有，特别是我们国内对于疫情这种清零政策下，对吧？其实类似的这种不好的事情 一直在发生，从一开始20年的武汉到现在其实一直没有断。我是觉得我们的政策其实可以更加灵活，更加灵活之后其实就是因为就是可以看到更多具体的人嘛，你更关怀到每个人，其实跟社会安全网也是一个意思，而不只是说你要对
看到具体的人。
对，就是我们在制定政策的时候可以
我们要看到那个具体的某一个人，而不是一种观念，而不是一种价值的输出。
对，就像这两天那个上海不是也有本地疫情了吗？那上海有一个事情也传得很火，就是他创造了一个最小封控区，他是封控了一个几平方米的奶茶店，就是那个奶茶店作为了封控区，他没有把这整片区域封起来。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改进啊，很棒的一个改进，对吧？就是他没有因为这个地方有疫情整个区封了，他把整个区的人都不准出门了，就事实上是可以有更精细的措施的所谓，但是
动脑子了。
对，而且是更其实是更大的代价吧，或者说更多的这个管理智慧。我当然知道我们在坐在这里聊天是非常简单的，就是我们没有具体做那些事情，但是我希望就是我能做的也就是这些，我就是希望咱们
那些做
在
做
事
情的人，
对，咱们
那些有能力做事情有的人，对，
就是我们可以更多的说我们当然知道那些人很辛苦，对吧？肯定是很辛苦的啊，人手也不够很多时候。但是我作为一个普通人，我当然是希望整个事情能够更好，能够更少的对于我们的这些普通人造成伤害。其实有一个事情就是大家其实可能大部分人特别是年轻人很少能够思考到的是，当一个城市进入封城状态或者说半封控的状态，有很多的伤害是对于那些平时有医疗救助需求的人。去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慢性病患者，所谓的有很多病是慢性病，比如说糖尿病然后或者高血压等等，它是这一类很多很多这一类病，它是需要不停的服用药物来控制住自己的病情的，对不对？每天服药，但是他那个拿药其实是，比如说我一个星期拿一次药，或者两个星期拿一次药，但是得拿呀。那我当然没有预期说，你一个人不会有预期说我马上就要封城，你不知道封城总是来的突如其来的，就是突如其来的封城，对不对？那他可能下个星期的药就没有拿，甚至我今天药就用完了，那我接下来怎么办？医院进不去。对不对？医生没办法给我开处方，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实际的问题。我们先不说那些马上紧急需要手术的那些病症，我们就说这些慢性病患者，他们怎么办，对吧？包括现在其实所谓的不是所谓的现在的包括艾滋病这样的病，也渐渐的有一点像慢性病的感觉，他是一直吃那个就是抗怎么说呢，抑制病毒的药吧，大概是可以把这个病情控制住的。但是你说一个封城来了怎么办呢？对不对？普通人怎么办？还有更轻的话就是那些每天他是要依靠这个城市的活动进行自己生活的一些摊贩，就是做生意的人，他们每天的生活，他们每天的这个生计就靠的这个东西呢。然后你一个封城，这一部分人怎么就是很多很多嘛。其实最今年那个前段时间不是有云南的瑞丽那个地方，因为比较靠近缅甸嘛，他们今年一直在就是21年一直在封城，有好几起，不止一起，反正就是当地人跳楼事件，就是因为完全生活不下去了。这些悲剧我觉得肯定或者说一定是可以要或者不是可以吧，一定是要想办法去解决的，不管可不可以一定得想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啊，我觉得是非常明显的，一定是，对不对？而且另一方面我觉得差不多最后嘛，我们也不对这些我们经常帮不上忙的东西去啰嗦了。我觉得最后再强调几个，就强调一下，就是我们其实做这期节目，从药物滥用者这个群体，对这个以及对这个群体的误会入手，我们其实更想说的是说其实这些人包括后面我们说的其实都属于广义的这个社会弱势群体，而且我认为每个人成为弱势群体其实比你想象的更近，就是你离那个成为弱势群体的距离比你想象的更近，一定的。所以我们一个良好的社会，一个更加良好的社会，一定是说我们有一定的政策然后去兜底住这些弱势群体者，其实就兜底住我们的每一个人啊。那么作为普通人，当然我们很多人不可能是那个政策制定者或者怎么样，我觉得我们首先可以从想法上转变，说我觉得我离那些人要就是我跟他们是不是一类人，严格划清界限啊，用一种他者的眼光去看待对方，对不对？我觉得我们可以先觉得他也是我们的一份子，我们不是说就是没有真的没有人是一座孤岛的。我以前听到这句话我觉得是 bullshit， 就是一句毒鸡汤，一句很恶心的话，就是很矫情的话。但是你我觉得从我就是年岁渐长，我越来越理解到就是真的就是没有人是一座孤岛，就 它就是一个 choose。
我们要有的时候在看一些事情的时候要没用那么多理性的分析，别说哎呀你看、这个、
对，从人性入手，从你的直觉入手其实。
嗯，
对对，你看的说哎呀这儿加温哥华拍这些注射物，哎这些都是纳税人的钱。
哎、
你看我作为一个纳税人，我每天起早贪黑的上班，还供着他们在这儿吸毒。
哎对对对对，
这个政府不行。
对。
你不能要用这种理性来解决这件事儿、
嗯、
你而且你要用你作为一个直觉，你用你最朴素的人和人之间的人文关怀
嗯
来感受这些事儿、嗯、你那个时候才可能能做出一个更全面和的总结或者一个结论。
对对，而且那种理性也不是真的理性，因为你只看到了说这个注射屋是纳税人去用钱，你没看到说如果没有这个注射屋，这个问题泛滥之后它造成
了
更大的社会问题。 对， 对，会有一系列更多的社会问题，就是政策制定者他总的来说一定是比我们普通人想的更全面的，因为他们政策是经过论证的、
嗯、
不是拍脑袋想出来的大部分，对吧？而且
你 we hope
对，就是总的来说他们是看见了比我们看见应该是更多的社会问题的，按理说是这样子的，他们接触过更多的实际的案例，他们大概是知道的。所以反正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我觉得嗯，现在包括疫情这么多年了嘛，很多人肯定会其实心情都不是特别的上佳吧，反正整个21年、
嗯、
现在都22年了，我整个21年就是浑浑噩噩的，觉得时间特别快，没啥记忆点，反正就是因为这个疫情让整个时间反正 仿佛有一种压缩的感觉。但是我觉得大环境不好的话，这个确实不是我们每个人哪个人可能去改变的，但是能做的事情我觉得最简单的就是我们还是可以从关心身边的人做起啊，包括自己的家人、自己的朋友，以及你在大街上、你在各种场合跟你有过接触的人啊，不管是怎么样，我觉得可以从关心身边具体的人做起。如果大家都可以这样的话，那自然这个世界会成为一个更好的世界，对吧？有点站在世界中心呼唤爱的感觉了。
人类命运共同体了，我们又开始上价值了。
是啊，我觉得这个面对疫情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啊，所有全世界都在面对这个问题。啊，是这样子的。然后那个大倩老师、
啊、
您来说两句最后。
我觉得我想说的都已经说完了、
嗯、
就是我用我再重复一遍我刚刚说的话，就是我的结语就是真的多调动你最朴素的那些人文关怀，多把自己和别人放在一起来考虑这些事情。我们在讨论问题的时候别让立场先行，我们先、
嗯、
别让你的立场遮住了你的眼睛，别让你的立场 控制了你的思绪，就是要看到每一个人的具体，每一个人的复杂。我觉得这样会
是，
我觉得可能我们至少能过得更快乐一点。
没错没错，
快乐一点，别那
你把每个人都当成具体的人之后，你会更能够理解他的行为，不是说你认同而是理解。但是如果你永远把对方当做一个他者一个符号的话，你滋生的更多的是仇恨，你觉得这人怎么这样，我讨厌这种人，或者说我无法理解他，我觉得这种人就是傻逼或者怎么样。这种其实那样就是我们用一个更人性的更加理解的眼光去看待问题的时候，其实对我们自己本身是其实更好的一个人 生命体验。应该说
对你的力气，首先我会觉得人会变得温柔。
对，
我不知道这件事是一个先
是一个好的事
情，哪个先开始哪个后可能、
嗯、
才是
它一定是一个好的事情。
对，他人会变得温柔、
嗯、
人会变得更加温柔，然后更加包容，更加松弛。
对，你自己会变得首先会变成一个更好的人。
那个怨气，
对，没错没错。好，那我觉得在这种一片爱意中结束我们的节目，大家要敢于去爱。
谢谢大家。
是，好嘞，那欢迎这个大倩老师第一次做客我们节目。那么今天的黑熊电台就到此为止，大家下个节目见，拜拜
拜拜。
I ain't ever gonna take this soul and leave the body and I'll leave it cold. To draw the flesh up off the frame and dirt and warm gold ever they claim. All day, all day.Won't you spare me over till another year?
all day, all day. Won't you spare me over till night? My mother came up to my bed and placed a cold towel up on my head. My head is warm, my feet are cold, and death is moving upon my door. Oh, death, how you are treating me. You've closed my eyes so I can't see. And you're in my body, you make me cold. You run my life right out of my soul. Oh, death, please consider my age. Please don't take me out at this stage. My wealth is all at your command. You will move your eyes. Old, the young, the rich or poor, like to me should know. No wealth, no land, no silver, no gold. Nothing satisfies me but your soul. All day, all day. Won't you spare me over till another year? Oh, day, oh, day. Won't you spare me over till another year? Won't you spare me over till another year? Won't you spare me over?